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本来说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聊芬兰的，但是也不能说是突然发生意外，而是说我突然发现，我觉得这个议题在欧洲来说最近蛮重要的，大家都在谈，所以我想先插播一下。反正芬兰我自己亲身去过哈，那很多记忆呢都还是非常印象的深刻，毕竟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很难去忘记了，所以应该晚一个礼拜不会差太多，不会忘记太多吧。还是趁这个记忆犹新的时候来谈谈这个欧洲最近发生的大事哦。欧洲最近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法国总统大选，在这个希哈克他担任了12年的法国总统之后啊，这个法国的一个经济状况呢一直都一蹶不振哦，并没有说好起来。这位老总统呢他70多岁了哦，也说不再连任了，毕竟他年纪也大，70多岁如果再当上个6年的话就80多岁了，搞不好都还没当完呢，那全国就要替他举办国丧，那这种是天有不测风云嘛，不能说我乌鸦嘴，对，也有很可能这样事情发生，因为毕竟他老人家身体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就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是有新一代的人出来竞选哦，那当选的呢是一位只有52岁，算是右派 的人士，他的名字呢叫做 Nicolas Sarkozy 哦，那这个名字听起来实在不太像是法国人的名字，听起来怎么样都像比较像东欧的名字哦。没错，他就是他爸爸是匈牙利人，听说是匈牙利的贵族哦。那匈牙利关入铁幕之后呢，这个所有的贵族当然就流落到外地去了，但说真的能够流浪到外地去的贵族通常都是比较有能力的啦。他不管这个爸爸呢，他流浪到法国去之后呢跟这个尼古拉的妈妈结婚了，但是在尼古拉五岁的时候吧，这个爸爸就抛家弃子跑掉了。这个尼古拉他很酷哦，他后来他就立志当律师哦，为了就是要跟爸爸打官司哦，替妈妈争取更多的赡养费，更多的权利。不过说真的，比较起来两个候选人，我比较喜欢另外那名女性候选人啊。当然这是一个很表面的印象啊，毕竟我没有身在法国，也不知道说现在法国情势到底是怎么样子，只是说到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外国人嘛，身处在欧洲当地呢会比较希望说不管是哪一国，应该是说只要是在欧洲国家里面的政权呢，希望是说当地的政权会对外国人比较友善啊。而这位女性候选人花亚伦她就是一个比较左派的人，他对至少他提出来政见了，以后如果说他真的当上会怎么样做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说至少他提出来政见，也就是说他对外国人比较友善。那相对的这位当选人呢尼古拉，他呢他对这个外国人的政策就比较严谨严格一点哦。也不能说这样就不对，毕竟那个这个欧洲在多年以来这个左派政府的势力之下哦，那好像整个政治经济并没有什么起色哎，而且还好像越来越糟糕的样子哦。那就在两年前这个德国大选之后啊，那个这个女性的梅克，这位女性的总理她当上了德国总理之后，她也是比较右派的总理哦。当上了之后发现这个两年来德国的经济哦大为发展了，俨然呢就成为这个欧盟里面的老大哥了。那大家呢对这位梅克尔女士呢，她也评价非常高。那这种鼓舞的作用之下，很多现在的欧盟国家里面几乎都有向右看的趋势。那法国也其实也是在这样的趋势下说有向右看的趋势。问了一些法国朋友说他们对这个两位总统候选人他们有什么印象，其实至少我大部分认识的外国朋友啦，应该说法国朋友，他们有投票权的法国朋友，他们的感觉都是说其实他们印象里面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女性的社会派的候选人这个花亚伦，但是呢他们在决定之下还是觉得说要投给这个男性的尼古拉。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明明就是我对你印象很好，可是我又不支持你，这样是不是很奇怪？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不信任感哦。 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女性候选人啊，终究这个能力上面呢可能还是有点质疑。那个法国呢，法国他好像一直从来没有所谓的女性的元首出现哦，在一种可能创造一种历史的新总统的新纪元的时代呢，他们还是决定说先暂时停下这个女性总统，好像还不是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候哦。那还有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社会派他们的一些主张呢，可能对现在这已经非常糟糕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已，不太有什么起什么作用，所以呢，在这多方面的考虑之下呢，就选择了这位大部分应该说大部分的人哦，就选择了这位尼古拉，他52岁的，算是年轻哎，算是年轻的人哦，当上了法国的总统哦。那我这时候我就很好奇，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位老太太。我问他说你为什么选希哈克，他呢当时是希哈克的支持人。那他就说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嘛，我就是觉得他看起来比较像总统，那觉得说这个总统呢是代表自己的国家的形象，那选出一个比较体面的人站出去哦，好像会有比较骄傲，所以呢我就选了希哈克。可能是我自己的朋友里面他们对这些政治的状况比较不热心，所以问了很多人他们好像都有像相同的一个说法。这我就想到说很多年以前的那个台湾首次民选总统哦，那时候是李登辉嘛，然后李登辉他当上之后，很多人呢，很多一些对政治比较不关心的朋友呢，他们都说其实选李登辉他们也不太知道说他的政见是什么啦，只是觉得说李登辉要长得人高马大非常的体面，就站出去呢不会丢脸，很像一国元首的样子哦。那这么说起来，现在的总统是不是太矮了一点？这个很多人选总统哦，或者说不管是选总统也好，很多的选举哦，他们为什么会选这个人呢？其实是很微妙。我记得以前我念过一个传播理论，其实应该是一种政治学理论啊，毕竟这个传播理论里面它包含了很多很多很多种学术哦。那政治学其中之一啊，这个应该是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一个政治学家，他提出来的一个原理哦，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呢，他们在选举的时候，这个对候选人的印象，很多人所谓的那种中间未决定人，他们最后呢都会像这个所谓民意调查里面比较受支持度比较高的人哦，他们会导向这个方向。那这个呢，这个理论他把它称为叫做什么沉默螺旋理论，叫 Neumann 他提出来的一个女性哦，他提出来了之后呢，那就是说他以当初德国大选的时候一个背景状况来选择说诶，为什么说某个候选人最后会赢啊，这个可能就是要感谢这个报章杂志还有所谓的民调，他们就是那种声音呢一面倒的情况，导致这本来是没有声音的人呢，那他们呢会或者说立场比较偏中间的人啊，他们会把自己的票投向这个支持度比较高的候选人呢。其中理论大家应该不陌生吧，这说理论说的好像很严，好像很高深很神秘的样子，其中理论每个台湾人都知道，只是如果你跟他讲说什么沉默螺旋理论的话，肯定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台湾有一种新的说，有一种因为在台湾有一种台湾的说法，所以我怀疑这个社会这个德国社会学家他是不是有到过台湾去了，甚至说有学过台语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呢，大家都知道这句俗语，这句俚语的意思哦。这句俗语啊，叫做“西龟挖短柄”啊。讲到这个“西龟挖短柄”，所有的台湾人一听就知道啊哈，什么沉默螺旋理论，讲了半天听都听不懂，原来就是“西龟挖短柄”嘛。反正你 这样讲话反正大家 都可以明白。由此可见了，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啊，如果你去注意的话啊，你可以抢先一步，你就可以发展成一个理论，那也成为在以后呢变成说我们的课本里面哦，通常要 念到你的学说哦。我相信也不能说是就台湾人有，相信在很多地方的人都会有想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嘛。本来就是会比较导向这个支持度比较高的地方哦，只是每一个地方的说法不一样就是了哦。这一次的大选，这次法国大选呢，之前民调就显示说好像这位男性候选人应该会比女性候选人多出大概 10% 的支持度哦。但是他们还是有个讲一个但是哦，他们说很多人呢，他们还是没有决定说自己的票要投给谁。可是选举结果出来哦，也没有造成那太大的意外啦。这位男性候选人呢，还是当选了，女性候选人很有风度的恭喜这位男性候选人哦。但是不过这个民意调查好像没有差到 10% 啊，没差那么多哦。这位 Sarkozy 这位男性候选人他得到的支持率是就是有去投票的人呢，他是 53.1% 哦，他的得票率是 53.1%。 那这个女性候选人他是 46.9%， 也就是说这个当选人他是有超过一半民意以上的哦，就是说他当选的比较支持度比较高哦，比较不会惹起争议，然后再加上他赢的百分比也很多，不是说什么赢个几百票几千票哦，那也没有因为说什么几颗子弹啊让他那个造成轩然大波当上的总统，所以他的当选是算蛮众望所归的哦。这次法国选举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投票率，全国的投票率居然高达了84%。那个其实一般的法国人通常以前啊，至少我认识的法国人哦，他们都对政治比较冷感。那这次投票率之所以说会这么高呢，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是这个人民希望改变吧。根据这个当选的那个分布图哦，发现说支持这个女性候选人的人，他大部分的是集中在中部，法国中部还有西南部这些地方，那其他地方呢几乎全都是支持这位男性候选人的。在法国选举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对这个候选人的私生活他们不太会去在乎的啦。政治上可以做出一番表现，你私底下的私生活就不太管你了，你把自己那是你家的事情啊，这个你家的事情跟大家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个就像前总统密特朗哦，就是希哈克之前的那位密特朗，他有私生女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且他私生女在那个法国还蛮有名的。说真的，这密特朗他的风流韵事大家也都知道。那这个希哈克他自己他其实也蛮多，外面有蛮多女朋友的，那也是法国人民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他们这样的情况好像不太会变成说这个政治斗争的一个这个点哦，他不会太会去指责你。那这次法国总统两位候选人，他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位男性的候选人啊，他之前离过婚，那后来就跟一位西班牙裔，没有，他应该是他是西班牙裔跟犹太裔的混血，他还是法国人啦。这太太呢，他结婚，就是结婚之后，可是这个太太哈，有一阵子对他很不满哦，因此有了外遇。那现在他太太跟他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况，所以有人在讲说，这个可能这个法国的总统府香榭丽宫呢，可能这个第一夫人的座位可能是空下来的。那还有这个女性候选人呢，她其实她有孩子，她也跟那个另外一位法国的政坛的政治人士哦，他们同居在一起很多年哦，那也有小孩，可是一直没有结婚哦， 所以如果就算他当选了呢，肯威这个第一先生的位置也是空下来，但是这个法国人他们就是不在乎这回事，你只要把事情做好，你这个你自己家里的风流运势，只要你老婆不管呢，那你老公不管，那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老婆都不管呢，你说真的，你最在乎的老婆都不太管你那个你到底外面有几个女朋友，那我们这些人呢干嘛管你那么多呢，我们想要知道的只是说你能够拿出一些什么事情能够对我们来说是最好。倒是现在欧洲他们大部分人比较关心比较担心的是那个这个萨科齐哦，他给人家一般的印象不是很好，就是他给人家一般的印象就是哦，他太独断了，太脾气太暴躁了哦，再加上他一个政治倾向，最糟糕是他竟然公开说他喜欢美国人。诶，这种东西哦，在欧洲是一种禁忌哦。你可以喜欢啦，可是你不能够讲出来。说这里满街其实真的可以看到满街的美国文化，满街的美国电影，满街的美国食物，可是呢你可以去吃，你可以去使用，你可以去看，但是你千万不能说你喜欢，能够做不能说。譬如就是你身为欧洲人，可是你却喜欢美国文化，你喜欢别的文化没关系，你喜欢中国文化，你喜欢希腊文化，你喜欢苏联文化都没有关系，可是就是不能喜欢美国文化。这种事情呢就是能做不能说。那还有什么是能说不能做？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反攻大陆嘛。那当你能做不能说的时候呢，你说了会怎么样？你说了就是会被人家唾弃啊，会被人家指责啊，会被人家谩骂。那这种只能够说不能做的呢，如果你真的去做的话，那可能就是会被人家看笑话了。可是这位萨科齐他就是我不管你，我喜欢我就讲出来，我讨厌我就讲出来，他就很公开的表示说诶，我就是喜欢美国人哦。所以这样子就又引起这些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哦不太高兴，他们觉得说欧洲人呢应该要联合起来哦去抵抗美帝哦，这个抵抗这个美国这边的另外一个强权，就是说那个大西洋岸两端是有两个那个平等的一个权那个政治权力在平衡当中，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当初呢他们会有欧盟的这样子一个计划，希望说有一个在这个大西洋岸的这一端呢有一个政治势力要可以去跟美国相抗衡。像在奥地利这边的报纸呢就出现了一个标题啊，上面写说啊，法国人这次选出了一个布希来当总统。可是这位法国先生呢，新的法国先生他竟然讲这样子的话，就让其他的欧盟成员就蛮感冒的。那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蛮害怕说这个萨科齐会变成那个像这个俄罗斯的普丁，就是有那种所谓的独裁的倾向，可能他们说如果说这样子搞不好会演变成下一个独裁专政的人，可能大家会讲说都是人民选出来的，怎么会他不应该不太敢太过分吧。哎，这也很难讲啊，那个当初希特勒不是也是人民选出来的吗？这个菲律宾的马可是也是人民选出来，台湾的总统也是人民选出来，所以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啦。那反正我们就静观其变吧。这位萨科齐他人长得不高，就身高就165公分哦。那一头黑发，他听说他的爸爸妈妈吧，还是爷爷奶奶那边哦，他们有那个希腊的血统，所以他比较算是南欧那边来的人呢。因此呢，他就自封他是小拿破仑，而且他也不讳言的说他对总统的宝座是非常的有野心的，他甚至连在刮胡子的时候都想要当总统。有这样子的政治野心当然是很重要，毕竟政治人物本来就是要政治野心哦。啊，但是呢希望他不要像拿破仑一样啊做皇帝梦。那我今天就随便乱聊，我们今天暂时聊到这里，我们下回真的要来聊芬兰了。 OK， 好，拜拜。